听众朋友，2019年夏季全球多地气温升高，而在烈日炎炎的香港，从6月到8月，反送中运动的热度更高。香港抗议者与警方本周发生的冲突，被北京定义为恐怖主义苗头后，引发官方媒体的无比亢奋。而从美国到欧洲，人们对香港年轻人的抗争，从最初的刮目相看，到努力更深层次的理解。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从去年11月开始垄断全国的政治生活，但在七八月间，这一运动的参与者却都在放假或者工作，这给巴黎的大街小巷留下一段安宁清凉的时光。法国的黄背心们可能也正通过电视镜头来观察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他们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香港反抗者不顾烈日炎炎上街示威游行，而黄背心自己的行动却像演戏一样，平时每周六一次，有开幕有闭幕，现在暑假休息，但尚没有终止。法国黄背心会看到香港反送中人士与自己一样，通过社交媒体组织串联自发的抗争，具有同样高超的创意，但他们也会注意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是要要求维护"一国两制"的政治诉求和司法权利，因而可能显得更加高大上。虽然部分香港人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他们的5项诉求中没有一项是经济的，因为香港人希望通过实现双普选，选出真正的民意代表，从而解决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而法国黄背心运动则带有法国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抒发愤怒的色彩。法国的黄背心也是号称没有领导人的自发运动，因此法国媒体向所有黄背心人士敞开，请他们讲述自己的诉求和不满。由于他们的主要诉求是经济性的，所以法国总统也较早地拨出重金救助低收入者。这之后，法国总统还亲自出马，参与各地的全国性大辩论，讨论体制性难题，回答各界的质询。至今为止，法国黄背心运动尚未偃旗息鼓。9月份以后，他们将可能再次卷土重来。他们也许会注意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2个多月的抗争中，没有一辆汽车被烧，没有一家商店被砸被抢。相反，有些香港商家甚至愿意接纳反送中人士，而不欢迎警察进入。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观感是否会改变黄背心人士的抗争行为，值得观察。人们当然也注意到，最近几天，香港警察在北京力挺之下，与反送中运动人士发生了激烈冲突。香港警察发射了1800多发催泪弹。有视频显示，在地铁站内的封闭空间内，有警察朝正在向外走的人群身后发射催泪弹，有警察踢撞正在下楼梯的运动人士，造成多人摔伤。真正造成反送中运动人士愤怒和震动的，是一位女性的右眼被打伤事件。这成为了周一周二香港机场被迫关闭的原因之一。该不该在香港机场这样的地点举行抗议活动，甚至导致航班不能起飞？有报道说，有反送中运动人士在网站上为此刊登道歉信，说明这已成为部分反送中人士反思的问题。而在周三，一些反送中人士在机场划定的区域地板上和平地举办反送中运动的宣传画展览，得到不少人的仔细观看。法国黄背心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共和国坏孩子的劲头，出轨成为常态，专门要给法国丢脸，所以他们非选巴黎最美和从来不许游行的大街香榭丽舍，才不管会不会影响国家的旅游收益。每次游行后期，他们中最激进的分子常常会烧车、砸店、投掷石块、破坏公共设施，而成为法国的噩梦。但法国政府并没有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 法国的国情无法与别国相比，更与中国不同。法国黄背心和香港反送中有无可比性，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总体看来，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要比法国黄背心目标更伟大、更高尚，方式更和平、更理性。早期的100万、200万香港人上街和平游行，曾经令全世界赞叹，但不被中国媒体报道。由于香港政府迟迟不接受五项诉求，不与民众和反对派对话，把一切责任推给警察，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警民间的冲突，使抗争运动持久化，引发民众焦虑。而香港警方强力执法和元朗白衣人打人事件等等，不断引发香港民众的愤怒。虽然中共港澳办说反送中运动出现了恐怖主义矛头，但香港警方在14日记者会上并没有真正认同这种定性。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则认为，恐怖主义的说辞只能恶化当前极度动荡的局势，希望目前各方真正尝试进行对话。香港反送中运动人士在经历暑期2个月抗争后，到了及时休整和发挥集体智慧的时候，目的是更理性、有效地进行下一步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法国黄背心和香港反送中有没有可比性？由小满编播，感谢 Yustin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